请掀开经本，竹叶神寄送第六首看起。佛与无佛众生中，大佛庄严胜威耀，势必立成极灭法，普法化神悟四道。我们在长行里面看到佛法树花竹叶神，他修学的法门呢，是开悟众生，令成熟善根。这个法门对于我们初学来讲非常重要啊。在寄送里面，这是他的修学心得报告，给我们的启示非常之多啊。第一句把这个境界说出来啊，佛在没有福德的众生当中，这一句话实实在在就是讲的我们现前的社会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地区没有福报啊。我在讲习里头常常提起啊，现代这个社会啊，做总统的，做国王的，每一天心神呢也不安呢啊，从这个帝王一直到平民，可以说是都是生活在忧患之中。如果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这两下对照一下了，就晓得啊，从前的人生跟我们现在地区不一样啊，过去这个社会还有幸福可言，就像佛经上讲的苦多乐少啊，它还有乐啊，现在社会没有乐了，只有苦没有乐了啊。现在的乐是什么呢啊，是打麻飞吸毒啊，那个叫乐啊，这是一般人讲苦中作乐法啊。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我们这一代就非常可怜，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啊。也许有很多人要问，现在工商业发达，学校非常普遍，怎么说没有受过教育呢？啊，那我们说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是什么？ 圣贤教育是做人。换一句话说，今天学校传授的是技能、技术能力啊，做人这一方面呢，疏忽了。于是科学技术发达了，人与人的关系啊，疏远了，造成整个世界都走向争名夺利，这个还得了吗？互不相让啊！这东西方这个教育差别在此地，东方是圣贤教育，教我们互相相让，礼让啊。决定没有竞争的，西方教育出发点都是自私自利，学校教的要竞争，拼命去竞争，竞争发展呢就变成斗争，斗争再发展呢就变成战争。现在全世界已经不是斗争了，的战争的边缘了。那么这一次如果再爆发世界大战，非同小可。科学家也有预言，是这个世界的终极战争，就是最后一次战争。从这个战争打了之后，这世界上不会再有战争，为什么？人都死光了。科学家的估计，十个人当中要死九个。这是真的。活的人羡慕死的人，那就是生不如死啊。你说多可怕，多可悲啊！现在拼命在发展武器唯恐人不死光那么这就是古老预言里面跟这个圣经古兰经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我们每天从报纸电视新闻资讯里面去看，似乎末日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是没有福的众生那么我再举一个浅显的比喻，有福的人心是定的，动作缓慢的诸位同修当中也许有人念过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曾国藩距离我们不远才100多年呢。你看他对他家里头的子侄的教训动作都要缓慢，显得稳重有福没有福的人急躁步调很快这没福走起路来好像在拼命没有福报 啊，有福报的人是满满的。啊，那佛法就形容佛菩萨，啊，乐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乐且是梵语。现在我们讲大象啊，哎，你们看看大象，哎，大象的动作很慢，哎，走路，哎，也很慢。啊，四平八稳的，形容说，真正有大福德的人，他是这样态度。啊，这个风范呐，啊，哪有匆匆忙忙那么急躁？啊，众生没有福，就要受灾难。佛菩萨大慈大悲，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越要来帮助大家。啊，所以底下一句，大佛庄严甚微妙啊！啊，那么佛用什么大佛？佛的福报是圆满的，智慧是圆满的。佛慧二足尊呐，啊，他出现在我们世间，啊，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代，跟中国孔子、老子差不多是同时代，啊，稍微早一点。为什么这个时候佛出现了呢？这个时候众生福薄了啊！我们看孔老夫子的书里面写的就很清楚，就很明白啊，夫子非常怀念尧舜禹汤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具足大德大福，所以人民确确生活在富贵庄严之中。啊，孔子生在春秋啊，孟子生在战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动乱了。啊，古圣先贤的大道逐渐被人淡忘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2500多年了，伦理道德荡然无存了。诸佛菩萨在那个时候出现有道理啊。佛出现就是大佛庄严，只要我们肯学啊，要我们真学，搞假的不行啊，这个东西要搞真的啊。学佛从哪里学起呢？要从做人学起。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做佛呢？啊，所以现在我们在澳洲这个小班里面教弟子规呀。 教三字经啊，我们计划当中这个课程啊，这两门课程之后接着了凡四训，文昌帝君殷之文啊，于敬义玉造神迹，这是印光大师提倡的啊，感应篇，然后才能够入佛法。佛法里头头一个要学的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十善业道经，这个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啊，这几样东西分量都不多，全部要能背，要能讲，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你能背能讲做不到，那是空的，那枉然了啊，要真正做到啊，然后才能够修学大成啊。诸位要晓得今天佛教为什么衰到这个样子，几乎灭绝了啊，原因在哪里呢？大乘是佛教的大学，你没有小学中学你怎么能念大学啊？讲这些大乘经听听而已，你哪里能做得到呢？啊，从什么地方做起呢？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大乘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啊，小乘确确实实在隋唐时候传到中国来了，而且传得相当完整啊。我们现在汉文大藏经里面的小乘部分跟南传的几乎完全相同啊，2000多种经论里面，巴利文的经典只比汉文呢大概多不到50部，你就晓得小乘经到中国来很完整的啊。那么在隋唐的时候，小乘有两个宗派啊，陈时宗、居士宗啊。很不幸呢，这两个宗派唐朝中叶以后就衰没了，现在没人学了啊。为什么衰没我们要懂得啊，为什么中国人要大乘不要小乘？中国过去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都有儒学的基础啊，道学的基础啊，道家吧，中国的儒跟道足以代替小乘，所以中国就无需要小乘了。但是今天呢，麻烦就大了，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小乘也不要了，天天念大乘经，有口无心了，所以学一辈子都得不到利益。可以说丝毫利益都得不到啊！啊，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我们自己没有福啊，不福啊，啊，没福就没有遇到善知识。 啊，这个就是没有福报。啊，那么也有人遇到善知识啊，不知道亲近，不晓得学习。啊，这个人呢，就是他有因缘，他没有福德。啊，有福德没有因缘，是一生遇不到好老师。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不容易啊！那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遇到了善知识，能不能成就？关键呢，在对于善知识有没有信心。啊，善知识的教诲能不能完全落实？关键在这里。啊，我这一生学佛，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啊，这三个条件具足。我学佛第一天亲近出家人张家大师，啊，头一天给我开示，就叫我看破放下。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教我布施。布施就是舍，啊，初学的时候舍身外之物，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要放下，啊，我们到以后渐渐入了佛的境界，才晓得这些东西是障碍，有一条放不下，你就入不了门，啊，不是大乘门，小乘门都入不进去，啊，所以你们年轻的法师在这边学讲经，你们将来有没有成就？关键呢？就是能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你能放下自私自利，你就接近成功了，啊，还不能保证，啊，但是什么呢？靠近了，啊，到什么时候才能保证呢？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得到保证呢。啊，如果你还有思想，啊，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我常说的菩提道上寸步难移，你不可能有成就啊！这是个障碍啊，大障碍啊！你怎么可能有进步？自私自利，我相我见是见思烦恼的根，这个根要不拔除，你见思烦恼不能断，见思烦恼不断，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道理事实 不能不清楚啊！啊，不管你怎么修，你再用功、再努力，啊，勇猛精进，你都出不了三界六道。啊，然后你才晓得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害呀！啊，我们无量劫来就被这个东西害了。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回头啊，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那么佛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不仅是言教啊，他要不做出样子啊，他教导我们要学要放下，他自己不肯放下，我们未必相信他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啊，他生长在帝王之家了，他要不出家了，他继承王位也。啊，他能够舍弃王位。中国古人常讲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别人要争的，争还争不到，他已经到手的了，他放弃。不要，做给你们看看。啊，这个东西不是人生的目的。啊，一切物质上的享受他也统统放下，自己过最简单的生活，最朴实的生活，日中一时啊，树下一宿啊，啊，身上所有的财产三衣一钵做出来给我们看，彻底放下了，把烦恼放下了，啊，见思烦恼放下了，尘沙烦恼放下了，无明烦恼放下了，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现前。无量智慧是一切众生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智慧不是从外头求来的。啊，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呢？烦恼盖覆住了，啊，所以你智慧透不出来。啊，佛的福报也是圆满的。说佛的智慧圆满，大家不会反对。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说了这么多经，那没有智慧你能说得出来吗？啊，这个没有问题。要说佛的福报，啊，大家就怀疑了。啊，佛僧过得那么苦，每天到外面去讨饭，啊，有时还未必能讨到，这有什么福报啊？这个里头大家就不懂了。啊，什么是福报啊？每一天生活在欢喜里面是福报啊。你每一天生活在痛苦里头，那有什么福报？哎，释迦牟尼佛啊，你看他的一些学生们，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没有得失，啊，对待一切众生真诚、清净、平等的恭敬， 你说那个生活多快乐啊！世间什么人能跟他相比？真正福报在这里啊！啊，多少国王大臣拜他做老师啊，也有多少贫穷乞丐也被他拜他做老师啊。他老人家心目当中平等的啊，进入他的道场啊，最初的道场没有房子，旷野大树底下讲经说法啊，国王跟乞丐坐在一起啊，平等的啊，这个是大福报啊。以后啊，佛爷住过精舍，精舍是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们供养的啊，那个供养跟现在的供养不一样，现在供养啊是把这个房子园林啊献给出家人，那个时候不是的，借用借住啊，只不过常讲佛菩萨住这个园林有使用权啊，所有权呢，所有权是那些国王大臣大夫长者的，没有所有权呐，有使用权。就像我们住旅馆一样啊，我们住个一天两天十天八天，我有使用权，所有权啊，旅馆老板的啊，无忧无挂了。佛教给我们什么人有福啊？有使用权的人有福啊。什么人很苦啊，很累啊？有所有权的人很累，他要操心啊，他有牵挂，有忧虑啊！你从这个地方去观察，你才能观察出佛的那一种大佛庄严啊！他一生呢，得大自在啊！啊，所以确实是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你说这种福报多大啊！我们今天学佛没有把这个学到啊，这就很可惜啊。这个要是学到了，你就有真正的受用啊！所以我这一生非常感激我的老师啊，头一天见面就把这个法子传授给我啊，我也真肯学习啊，所以我一生当中没有道场啊，一生当中没有管过人，没有管过事，也没有管过钱啊，现在在图恩巴建这个小道场啊，在山上呢买了一栋房子啊，有几个人住在那个地方啊，住在一起共修，决定要修六合经，如果不能和睦相处，我的办法，这个道场立刻解散。啊，为什么呢？避免造业。啊，这个造业是破和合僧的，大家不和是破和合僧的。菩萨戒经里面讲啊，堕阿鼻地狱。啊，所以马上解散。使大家没有这个机会造这个重罪， 这叫大慈大悲呀！啊，能够合伙，我欢迎你住在一块共修；不能合伙，马上解散。啊，解散完了之后，房子什么？房子马上卖掉，卖这个钱拿去做别的好事。啊，我们去印经做维系地的布施，不要造罪业。啊，这个就是要有智慧。要有果断的啊！我们要给众生善缘，不能给众生恶缘啊！我们要给他这个恶缘，我们对不起他啊！所以道场成就之后，供养这些年轻出家人，我在旁边看，你们在一块是不是很欢喜？啊，是不是真的互助合作在那里一心办道？啊，如果不是，我立刻就解散，过人回家，过奔前程。啊，我道场马上就卖掉。啊，绝不造罪业。啊，这是我的办法。啊，我绝不给自己添麻烦。啊，要我心里面还有牵挂，还有忧虑，那这是大笨蛋干的。我学佛学了50年，不能学成大笨蛋的。那我不会上这个当啊！啊，我学的自由自在，多开心啊！啊，天天欢喜，长生欢喜心啊！所以佛的大福德我们要有能力看得到啊，给世间人的时候一比较，那世间人的时候不能跟佛相比啊！啊，你看他心地都清净，一尘不染啊，心地没有分别啊，平等自在啊，这是大佛庄严甚微要啊！势必立成极净法啊，极灭法。这是讲佛对于无佛的众生，叫他什么？啊，教他修大福德。大福德这里提出两大纲领，一个是立成。一个是极灭，这一段里头清凉有个注解啊，他老人家说以众生本来自净，故是极灭，是以至穷忘本，离无不显，妄彻真源，惑无不尽，西方满足，故法门名畜生广大喜。清凉注解的文字不多，菩萨修行的宗旨完全说出来了。众生本来自净，自是自己啊，这个净呢，是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自净就是本来没有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本来无一物啊！”啊，此地“本来自净”四个字，就是本来无一物啊，所以它是极灭的 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就入了佛的境界。佛的心清净极灭，极是极尽，灭是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灭了。这是真心，这是本性。那么由此可知，原本是清净极灭的，现在升起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这就错了。佛在华严圆觉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现在堕落在凡夫里头，而且天天造恶业，将来的前途一片黑暗啊，非常可怖啊！三途进去容易啊，出来太难了。佛说的都是真实话，不是欺骗我们，也不是吓唬我们，句句说实话。贪心堕恶鬼呀，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呐。这个话在《大小乘经论》里面讲的最多。是希望我们听了之后牢牢地记住，一定要断贪嗔痴。要想处理三界六道，一定要断见思烦恼；要想处理十法界，一定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是分别，见思烦恼是执着啊。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对前程造成严重的障碍，对于学佛法也成了障碍。为什么呢？你不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你有业障吗？把你智慧障住了吗？这个业障总不外乎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佛教给我们立尘法。尘在此地是烦恼的代名词。一定要远离烦恼啊。这个尘这一个字里头包括了这个无明、尘沙、见思。三种烦恼都用尘做比喻。那我们现在在讲习当中是用最粗浅的话来讲。我讲十六个字，大家好懂，佛经里讲一个字，你不容易体会。我讲得很粗，这十六个字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 沾了一个字，你的智慧就不开。你这一生逃不过烦恼啊。你这一生不但出不了三界，恐怕来生人天都难保住。你要细心去思维，怎么不可怕呢？学佛要真学，老实学。老实学，印光大师教给我们，从了凡四训，深信因果啊！了凡四训是教我们深信因果啊！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因必定有恶报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印光大师用《太上感应篇》，文昌音之文，用这两本书给我们做善恶标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反？大师不用戒律，而用这两样东西，用心良苦啊！用戒律，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学佛的人，他看不到，他不懂。用这两种书，在过去家喻户晓，人人能接受，很容易懂得，尤其纯粹都是中国东西，把这两本书代替戒律，来挽救社会的劫运呢。这是大师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也。然后再劝你念佛求生净土，你决定得生。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念佛也很难往生。净宗法门虽然说是一行道，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佛在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想想我们善不善呢？所以印祖用《了凡四训感应篇》音质文，让我们修善呢，断恶修善呢，我们是善人呢。这才有资格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社团。那他不善怎么行呢？那在功夫上讲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弥陀经上讲的三个条件呢，我们三个条件通通具足，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那肯定得生嘛。 如果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有问题啊，能不能往生那就不能肯定啊，所以我们总要认真努力啊，啊，千万不要被现在的花花世界欺骗了。这花花世界是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你读读《楞严经》《清净明慧章》里面讲的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是什么？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的心是恶鬼地狱心，杀盗淫妄的行为决定堕三途。啊，所以我们不但这些事不能做，念头都没有，养自己纯善的心，但念头都不生了，我们的前途才一片光明。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所以此地这个寄诵里头，历程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这两个字。远离一切尘垢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此地讲的极灭法啊！一心是大定，不乱是慧呀！啊，普法化身。他从这里开悟的啊，清凉在这里说，至穷忘本，离无不显啊，当然这个是化身大师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学佛求什么？求智慧啊，智慧没有边际，没有底啊。啊，要认真努力求啊！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理就显了。理显了之后啊，这个事啊，你就明了了。妄彻真源呢，祸无不尽呢。啊，妄惑。断尽了，真源是讲真心本性啊，彻底显示出来了，西方满足啊，所以到西方满足，这是什么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尽啊，换一句话说，讲到法喜充满，等觉菩萨还欠一份，如来果地上才圆满啊，那就是说祸要断得干净，这个祸是无明烦恼啊！啊，《华严经》里面也他叫他做妄想，妄想真的断尽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一念不生啊！这个是佛啊，我们今天在境界上还会起心动念，这是凡夫 啊，为什么起心动念是无明？啊，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是吧？啊，不分别，尘沙烦恼放下了，不执着，啊，不执着是见思烦恼，不分别是尘沙烦恼，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他怎么会不自在呢？他怎么会不欢喜呢？啊，大乘经教里头常说的，常生欢喜心，欢喜心是这么来的呀。这个道理佛法里讲得多，讲得透彻，孔老夫子也说啊，论语里头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发喜啊，说是什么？从内心里面生起来的欢喜，不是外面的啊，外面这个东西六尘境界里面生欢喜，那个不叫悦，叫乐。你看朋友，好朋友来了很欢喜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跟悦不一样啊，乐是从外头来的，悦是从内心的发的，这个西方满足是从内心里的发的，不是外头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你的欢喜心生不起来，一天到晚生烦恼，是因为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吧？果然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法喜充满。放下要紧呐！啊，学佛，你看佛教菩萨，啊，教菩萨修行六条，头一条布施，布施就是放下，放下身心世界，啊，真正一尘不染，你就快乐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佛菩萨那种乐。一般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啊，为什么呢？他没入这个境界啊，认真学，努力的修学啊，那就是认真去放下啊，天天放下，月月放下，年年放下啊，这样有个那个上根立枝，大概三年五载就入境界了啊，中下根性的人用个20年30年的时间也能起入境界啊。那么我最初学佛得力于老师指导啊，我能够得的一点小受用也是20-30年的 啊才得这个受用啊，不会受外头境界干扰了，也就是说不会受外头境界诱惑了啊，你才会得自在啊，一定要有耐心，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学了几天就得到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认真努力，我们在古人著述里面看到啊，最快的大概都是3年到5年啊，我们在高僧传啊、居士传里面看到啊，绝大多数的呢20-30年啊，我们这种是中等根性的人啊，要认真努力20-30年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才能入这个境界。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